我好好把它读过，所以读厄巴底亚书不是很便宜的。不要以为读厄巴底亚书是读厄巴底亚书了，你要知道厄巴底亚书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它，所以你不能光翻厄巴底亚书，还要翻圣经别的地方。所以现在这里是一把很要紧的钥匙。那么这把钥匙，也许弟兄们问说，那么你这个查来查去，这个查他什么时候写的，这个有什么用呢？那查什么时候写的是没有什么用，但是大这里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才是整本书的焦点在这里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东所以遭报，以东所以受审判，最要紧的是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，这个绝对发生关系。所以神是从那个角度来审判以东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把那弄清楚，我们的重点不会放在到底什么时候写厄巴底亚书，因为你就知道了帮助不多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因着大家的眼睛都往那里看，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挖掘那个事实，那个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但同时就提醒我们说，原来厄巴底亚的重点呢，为什么以东受审判呢？跟耶路撒冷有极大的关系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，以东的态度是叫他受审判的原因。或者用现在新的话来说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，那个以东那个心态就是他受审判的原因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一定要把这几次弄清楚，因为你如果把这几次弄不清楚呢，我们就不大懂得，我们就会乱了，而且我们会像所有读圣经的乱一样。你知道今天呢，在基要派的弟兄姊妹里面，读这个厄巴底亚很明显分两派的。那有的人说这个厄巴底亚是在这个时候写，有的人在另外一个时候写。那他们呢，实在说都是很会读圣经的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说，也许主需要让我们看得更深一点，你不能够把主的话完全摆在一边，你要把它放在一起，然后呢你再来看，你就能找到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。那不光这样，结果你看见这些弟兄们看见都有他的道理的，你很难说这个对或者那个错，但是就借着他们所找到的，那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来，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看，从这样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对这个以东有更深的认识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一共是四次，那哪四次呢？那么我们很快的点过，然后呢我们呢很快的讲他一点他属灵的意义，那么就可以了。然后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，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写，为什么有人以为这个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写的，因为跟圣灵的这个心意有关系，跟圣灵的旨意有关系。那如果我们从圣灵的眼光来看，特别从新约的光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些争执都不是问题，都不应该是难处的，反而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帮助。那所以现在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这个第一次耶路撒冷被困，或者第一耶路撒冷遭难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第五年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埃及人呢，埃及王呢叫做示撒，就把耶路撒冷城攻破了。攻破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到殿里面和到皇宫里面，就把所有的宝物就掳去了。而且最要紧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所罗门连所罗门造的金盾牌啊都挪走了。那么后来罗伯安怎么办呢？就用一个铜的盾牌来代替这个金盾牌。他每次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啊，现在没有金盾牌了，现在只能够呢用铜的盾牌。那这个是事实，要记得。我盼望每次他的不同的要记得。你等一等啊，你在用在属灵的事上，你觉得非常的有趣。我们不要把它每一点，我们不要这个忽略它。那这是我总括的把第一次这个第一次被困的情形告诉弟兄们。那现在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，告诉弟兄们在哪里。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列王记上第十四章，盼望弟兄们回去的时候再把它好好的读一下。第十四章，列王记上第十四章呢第二十五节，罗伯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十四章哈，十四章二十五节，我再念一遍。
罗伯安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。王每逢进耶和华殿，护卫兵就拿着盾牌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，放在护卫房。那这是第一次。那还有一个地方呢，我想我不读它，弟兄们呢回去可以读，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请你把它记下来，那对于我们很有帮助。那是历代之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那里呢就讲得更仔细了。我趁这个机会顺便的提醒弟兄们一下，这个历代列王记啊跟历代志有什么不同，他们同样是记载历史，也是记载这个什么这个记载这些王的历史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就是列王记啊只讲历史，这个历代志呢是有圣灵的解释。所以如果你要对于列王记所发生的事，你要懂得它属灵的原因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，都是在历代志。因为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，我们知道以斯拉呢神特别用他，不光是一个历史家，他也是根据圣灵来解释那个历史，所以这个非常要紧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去读历代之下十二章一节到十二节就很清楚，我们没有时间就不去读它。那么第二次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次，第二次是什么一次呢？第二次啊是在约兰的时候。这个约兰是哪个王呢？你们如果读圣经啊就很清楚。我举个例子，你们不必读哈。你比方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，这个讲到主的家谱的时候，那第一章讲到主的家谱的时候，你看哈，我很快读给弟兄们听啊。比方说哈，那里讲的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呢就生这个生这个乌西亚。我们知道约兰生乌西亚，你普通常常以为说约兰一定是乌西亚的父亲，其实不对。这个当中呢隔了三代，所以从约兰开始呢就开始有断代的情绪，神不承认那几代，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约兰是在一个什么时候呢？约兰呢可以说他接着下去呢，他有以三代，那三代都坐在犹大大卫的宝座，但是神没有承认的，神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坐过宝座一样。那这是约兰的特点，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就是从约兰一直到乌西亚就跳了三代，这个盼望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就在约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约兰，这个约兰的时候，我们的约兰是约沙法，约沙法是很好的王哈。那么这个约兰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啊因为约兰得罪神了，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下面那个三代王啊不被神承认，跟这个都有关系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约兰他在位有八年，结果他把他所有的兄弟统统杀了，而且呢他引诱百姓犯罪，特别是拜偶像的罪。所以以利亚呢就写了封信给他，你知道这是很特别的，以利亚根本是以色列国的先知，而约兰呢是犹大的王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两国了，一个是北国跟南国，北边呢是以色列国，这个京都呢 首都呢是在撒玛利亚，这个南边呢是犹大国，这个首都是在耶路撒冷。那么以利亚他工作的范围只在以色列，他根本不过问犹大国的事，因为他是以色列国的先知。但是这是很特别的一次，以利亚呢居然写信给约兰责备他，奉着神的奉神的命，奉神的这个差遣来责备他。那么责备的话里面就是说，结果因着你杀了你的兄弟，而且引诱百姓犯罪，所以呢他全家都要受到这个，全家呢就要等于几乎受到这个灭族的痛苦，除了他的儿子之外，所有的通通要娶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很有意思，你知道这个犹大有几个王啊，有生了几种病，很特别。有一个王啊生了脚病，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哪一个。那这一个呢，这个约兰呢，因为他得罪神的神，就让他生长病。而那个长病不知道是不是长 cancer 不知道，那个长病生了两年呢，这个一直医不好的，然后最后呢长掉下来死了。 那么死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葬在耶路撒冷城，但是不能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。所以这是约兰很特别的一个，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约兰一个很特别的点。那么在约兰的时候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发生。第一，以东背叛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呢，这个以东是一直伏在，你知道扫罗就把以东制服了。那么就在约兰这个时候呢，以东背叛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背景非常要紧的，因为在我们讲到这个俄巴底啊，是讲以东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两个关系一定要弄清楚。那么约兰的时候，一面呢以东背叛，那另一面呢，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呢就进犯耶路撒冷，而且抢劫耶路撒冷。那那次呢，就把全家以色列这个约兰的全家通通掳去，只剩下一个，就是他的儿子，其他的妻子儿女通通去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把所有的宝物也掳去了，妻子儿女没有留下一个儿子。这是这一次的特点，跟上一次不一样。上一次我们国是埃及人来，而且最要紧的是把那个金盾牌，所罗门造的金盾牌拿去了。那这次呢，几乎是灭门，他的就全家几乎是没有了，而且没有留下一个儿子。这个特别是对约兰的审判，我们知道约兰是在得罪神，所以等到他下面三代的孩子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断不以无罪的有罪的无罪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一定要审判，一定要审判他，直到三四代。所以你看下面接着三代是断了代的，在神的面前，他们不错，都在宝座上，但是历史上有，神的记录里没有。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警，非常大的一个警告。这是第二次。我再旁边记得，弟兄们记得呀，第一次是罗伯安，这个是埃及人来攻打。那这一次是约兰，是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来进犯的，那么把宝物掳去，而且也把约兰的妻子儿女都掳去，没有留下一个儿子。这第二次。那么这个很明显的，这个第二次啊，以东跟这个耶路撒冷沦陷有关系的，那这个跟俄巴底很有关系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记得，这是第二次。那么这个故事是在什么地方呢？为了时间的一个关系，我只告诉弟兄们就可以，弟兄们回去看。那是历代之下21章16节到17节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下来，现在不必去翻它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，我很快的讲给弟兄们听，然后呢弟兄们回去就可以看。那么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呢？第三次呢是以色列王约阿斯来遣犹大王亚玛谢。你知道这个是谁呢？这个亚玛谢就是三个神不承认的王，其中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家谱里面没有这个名字，就是亚玛谢。那么当这个犹大王亚玛谢做王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呢向这个以色列王挑战，约阿斯挑战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以前呢，这个犹大王亚玛谢啊，把谁打败了呢？把以东人打败了。把以东人打败了，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就心高气傲。那么这个裸物里面有很多呢是什么呢？是以东的神像，他把以东的神像裸来了。但是奇怪的很呢，他裸了那个神像以后啊，他居然拜起那些神像了，以东的神像。结果神呢，圣经怎么描写呢？圣经说，当亚玛谢他因为心高气傲，我觉得他这个成就非常的辉煌啊，他把以东都打败了。结果呢，他就向这个约押是挑战，他就说我们好不好？等于来比武了，他就要约押在战场相见，大家来比个武。这个约押，约押是就劝他，你何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心高气傲呢？那么在那一段呢，你看，你特别是读到历代之下。那圣灵就解释了，他原来这件事是出于耶和华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得罪神。他们为什么得罪神？因为他们为什么得罪神呢？因为这个亚玛谢啊，他们寻求以东的神。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，下一次我要告诉你们以东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偶像，很有趣的。那么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，那结果这一次呢，他们真的比武的时候，结果呢，那个亚玛谢打了败仗，那么约阿斯呢，就不光是裸了、潜了、活捉了这个王，而且把这个耶路撒冷攻陷。那这次呢，不光是攻陷了他，而且是把一部分的城墙拆毁了。那圣经还说拆毁了多少，还讲得清清楚楚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次啊，它重点在什么地方。这次不是那个金盾牌了，这次最要紧的是把一部分的城墙把它拆毁了。那这是事实，盼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而且呢，也把贵重东西拿去，还带人质去。那这是第三次以色列耶路撒冷沦陷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讲，我把重点也讲给弟兄姊妹听，但大家要记得，因为等到下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讲它属灵的意义，因为这里面都有它属灵的意义，每个重点都代表它非常重要的点，然后我们可以连到这个俄巴底亚上。那第四次，那很简单，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次，那就是加勒底人攻取耶路撒冷那一次。那个呢，弟兄姊妹可以看这个列王啊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提了。那个于阿诗呢的故事，就是第三次那个历史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4章8节到14节，历代志下25章17节到24节。弟兄们回去好好看，我想这是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回去可以有准备，等到我们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继续的讲它，而且要讲的比较细一点。那么第四次呢，就是加勒底乌尔，那这次我们都熟，我们不必重复了。那是列王记下25章，还有呢是历代志下28章16节到18节。那次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。所以总括说来，第一次是埃及人，第二次是腓力士人，第三次是以色列人，不，我的意思是北国的人，第四次呢是加勒底的乌尔。过这四次的遭难，每一个遭难都有它的重点的。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话，你就会对俄巴底亚就更清楚了。那么现在读圣经的人呢，他们断定这个俄巴底亚的故事呢，俄巴底亚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有两派，一派的人说是在约兰的时候写的，那就是第二次，还有一个呢说是第四次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，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他。那么他认为第三次不可能，为什么第三次不可能呢？因为你读到俄巴底亚的时候啊，那里很明显呢，那俄巴底亚说那里讲到啊，谁来这个侵略耶路撒冷呢？谁来侵略这个俄巴底亚呢？那里说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那外邦人原文呢是 stranger， 意思就是陌生人。那因着是外邦人，是陌生人的缘故呢，所以不可能是以色列人，所以第三次没有了，第三次不可能。那么第一次也不可能，为什么第一次不可能呢？就是在罗伯安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罗伯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以东啊根本没有独立，还是服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下，服在这个所罗门他们的手下，所以不可能有俄巴底亚所说的情形。所以他们归根结底呢，就是要么是约兰的时候，要么就是这个加勒底，就是巴比伦的时候，这是两，只有这个两，第二次跟第四次。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可能的？两派都有很多的圣经根据，哪个是对的呢？我们下一次我们要来看哪一个是对的。那为什么另外的人也能找出许多圣经根据呢？因为跟神的旨意有关系。我们等一等，你会发现我们明白了这四次耶路撒冷的遭难，我们深处去看，而且我们明白它属灵的意义以后，再回过头来看俄巴底亚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圣灵给了我们这样一本奇妙的书。那么等到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，我们俄巴底亚书就会很清楚了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忍耐，今天我们等于刚开一个头，而且还需要弟兄姊妹做一点的功课，就是回去把这几次这个地方的圣经把它好好的读过，最好前后把它看看，这个王到底是什么样的王，前后为什么耶路撒冷被困。对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没有说为什么四次以色列人被困，都有他的原因的，都有他属灵的原因的。然后下一次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根据这四次的历史的事件，我们看这里有没有属灵的意义，有他属灵的意义。那么以东站在什么地位在历史上，那然后我们要问伊东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又占什么地位。那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俄巴底亚书就能全本为我们打开。所以盼望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愿，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俄巴底亚书。 我盼望弟兄姊妹能为着这个多有祷告，也为我个人多有祷告。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所要的，希望主能把这一章这一卷的书为我们解开，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，这样呢我们在他的光中就能接光见光，而且我们能得到非常美好的教训。我们好不好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你的话再次来鼓舞我们。虽然我们不懂得你的话，但是主，谢谢你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主啊，你借着这些历史的事件来提醒我们，来让我们知道以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所要知道的，就是我们要认识在我们里面的肉体，它如何打岔圣灵的工作，它如何打岔你自己的见证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求你借助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手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这是一岁是非常短的一卷圣经，被人忽略的圣经，被人误会的圣经，但主啊，里面原来隐藏着奥秘，非常宝贝的奥秘是为着我们的。但愿主你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借着这一卷圣经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能认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能在你的炉灰中懊悔，让我们能知道你对我们肉体的命定和判决，乃是要它永远断绝，乃是要它永远被剪除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知道有一天你的国度要归于耶和华。主啊，当你掌权的时候，以东没有地位；当你掌权的时候，锡安山要起来审判以扫山。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敬拜都归给你，羞辱归给你的仇敌。虽然我们只懂得一点点，今天晚上主啊，就求你高这一点点，主啊，借着这一点点对我们的深处说话，对我们启示，我们敬拜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